哈尔滨护路军司令丁超来找张景惠，什么事儿啊？给自己安排后路。这张景惠一脸的看不起他，可能挑理了，以为这他来的太晚了，怎么这时候才来找我？因此这丁超啊挫了半截，净说拜年的话，张嘴老前辈长，闭嘴老前辈短，逮着什么好就说什么。后来张景惠一看有点抹不开了，这才啊把脸转变过来。哎，年轻人呐，我说丁司令啊，你们简直做的太荒唐了。我不是吓唬你，你站得高点看得远点，那日本人多大的实力啊，海陆空三军，亡我之心不死啊，这会出动了几十万军队要吞并东三省，咱们的中央无力抵抗，蒋介石吓得都不敢放响屁，就剩下你们几个人跳的个什么劲儿啊？沈阳丢了，长春丢了，现在整个东三省就剩下个哈尔滨，能顶得住吗？你是知道的，原来日本人出动了不到一万人马就占领了辽宁，后来增兵不到两万又拿下吉林，现在出兵五万，再加上满洲军将近十多万人，要拿哈尔滨不费吹灰之力，就你们那几条破枪，就你们那几个土人，简直是螳臂挡车呀，你说这哈尔滨守得住吗？你早就应该来找我研究一下你的出路。咱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，你说是这么回事不？
是是是，老前辈说的对极了，情况真这么严重吗？
事实要比这严重的多，我想日本人打哈尔滨不费吹灰之力。
老前辈，那您看我应该怎么办？
你，哼，我说丁超啊，既然你有求于我，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你敢做决定吗？如果你小子有骨头，你马上下令把你的护路军这八千多人全撤离战场，不准抵抗日本人，倒戈投降，你敢吗？
这，哎呀，老前辈难呐！
现在李渡李总司令执掌着军权呐，现在他大权在握，我这会儿要下了命令，这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，这太危险了。再者一说，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呐。那弟兄们都想抗日，我现在要下令不抵抗，这帮人就得把我扯烂了。
还是的，还是的，说了半天你还是不敢呢，那你求我有什么用啊？来人，送客。
这就往外轰。丁超赶忙站起来，前辈息怒，前辈息怒，您听我解释，要叫我下命令实在我有难处，但是呢我可以不指挥，到时候日本人打来，我这司令要不下命令，他们是群龙无首，不等于变相的放下了武器吗？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还有的商量。我说丁超啊，现在就看你了，你摆在面前的就两条路，一个给蒋介石卖命，给张学良卖命，一个就是投靠东洋人。我奉劝你不要犹豫了，诚如方才你所谈，到时候你不下命令也等于投靠了日本人，这个我在东洋人面前也好为你说话。这样吧，
你暂时先回去，或者躲在我的公馆，哎，怎么的都可以。
那我干脆暂时先回去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就投靠你老人家。如果日本人占领了哈尔滨，万望您多替我进美言。
好啦，我这个人是讲情面的，谁让你是晚辈呢？过去又是我的部下，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吧。
谢谢老前辈，谢谢老前辈。
冰朝这小子跑了，您听听，这哈尔滨怎么守？表面上五路大军呢，还没等怎么地呢，叫张景惠就给破坏了两路。要不说叛徒这东西最可恨不过。其实冯占海也好，李杜也好，犯了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讲情面拉不下脸来，明知道张景惠是个汉奸，就没下达逮捕令，就早把他逮起来，哪有这些后患呢？要不说政治上是残酷的，一丝一毫来不得马虎大意，那情面不值钱呢。张景惠怎么干咱不必细说，咱们翻回头再说李杜和冯占海。这路人马是没得说呀，这冯占海奉命之后率领部下赶奔吉林，先锋部队就是公傻子。公傻子大旗往外一挑，那是攻必取，战必克，攻城拔寨进展的十分顺利。那伪军一见到他的部队是望风而逃，头一天没打什么大仗，日头往西一转悠，冯占海正在司令部里头商量下一步怎么进军的事呢，外头有人进了报告，说冯占海的弟弟冯占胜还有一个女孩要求见。冯占海就一愣，我弟弟怎么占胜来了？他在北平读书呢，那个女孩是谁？荒唐，但这心里就一翻个，让他进来吧。时间不大，冯占胜带着女朋友从外边进来了。战胜一看哥哥在屋呢，哥，可见着您了，我想死您了。冯占海那脸冷冷的，一点热情劲儿都没有，虽然哥俩分手多日了。冯占海拿着红蓝铅笔倒背着手看了看他，又瞅瞅他身后进来那个女孩，这女孩长得挺漂亮，两个人是风尘仆仆，每人都拎着个包。冯占海冷着脸就问战胜啊，你不在北平好好读书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
哥，还读什么书啊？
现在许多北平的学生纷纷的参战，要求抗日，我们班的学生走光了，我也想抗日，我怕到别的地方人家不要我，后来经过商量，我来投靠哥哥来了。哥，您把我收下吧，发我一支枪，我也要打鬼子，保卫国土，保卫家乡。
荒唐，我这要的是军人，不要学生。你懂得打仗吗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住一晚上，吃完饭明儿个回北平。
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呀？你能剥夺我抗日的权利吗？现在我的同学纷纷都抗日，拿起枪杆子，你为什么拒绝我呢？哥，你就把我收下，不要说了，住一晚上，明天回去，我这儿不要。
哥，你怎么变了？
正说到这儿，公傻子从外头进来了，因为公傻子汽油不够了，跑到司令部要汽油来的。进门一看，有一对男女陌生人，公傻子不认得，他就问冯占海，
我老三，这是谁呀？
啊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兄弟冯占胜。占胜啊，这就是公司令，名叫公昌海，是我磕头的二哥，你也叫二哥吧。
冯占胜一听，眼睛顿时放着光了。
是吗，二哥？
我虽然人在北平，但是报纸我没少看，那报纸上曾经多次印着您的照片，您是抗日英雄，了不起的一员抗日虎将，今天我见着真人了。二哥你好啊。
公傻子一看把大嘴咧开了，哎呀，没得说没得说，我就是你二哥，哈哈。哎，你们从哪儿来？
从北平。干嘛来了？
我们要抗日。
好啊，抗日队呀，
现在全国当务之急就是抗日，欢迎欢迎啊，来得好。
二哥你来晚了一步，方才我跟我哥说了，我哥挑理了，非逼着我返回北平，二哥替我说几句好话吧。
这有什么难的，你哥不要你，你二哥要你，好吗？到我的履历下，你是读书的，识文断字，先做个参谋。那这姑娘是，
这姑娘是我的女朋友，将来嘛，
将来就是两口子，对吗？叫什么名？
她叫崔月如。
哎，挺好听的，崔月如，我也记不住，就叫小崔吧。既然跟你来的又是你的未婚妻，那就不分彼此了。我司令，把他俩交给我吧，我进行安排，你看好吗？
二哥，这
哎，行行行行，你是当家人，你呀，集中精力，想想怎么调兵遣将，多打胜仗。这家里的事交给我安排。我兄弟弟妹，跟我走。
公傻子倒是个麻利人，说着带着未来的一对小夫妻高高兴兴离开了司令部。这下一步为了扩大战果，打的是方正线。方正呢，离着哈尔滨不远，也是伪军在此占领。
公傻子为了显示显示自己的本事，把这冯占胜就带在身边。占胜啊，你看看你二哥这点本事，到这是指挥大军把方正线就包围了，四面高挑大旗。这公傻子还按着以前的作战方略，拿着大喇叭对城上喊：
哎，伪军弟兄们，不要打了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，放下武器投降吧，我就是公傻子，如果你们拒绝投降，我令一下踏平方正线，到那时候你们后悔可就晚了，投降吧。
您还真别说，人的名树的影，方正线有一个团的伪军，一看龚长海来了，谁不害怕？经过商量之后，把武器吧嗒吧嗒从城上全扔下来，一枪没放，是弃城投降。这公傻子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方正线，把个冯占胜给乐的，这我二哥简直是神人呢、比报纸上说的还神呢、你看他经过一喊话，好几千人就投降了，这不是神人是什么呢？他更崇拜了。
公傻子也是高兴，让他做了自己身边的贴身参谋，就把那小崔派到卫生队去了。同时他还许诺，暂时啊，你们两口子克服点困难，你们呢也可以住在一起，我派专人呢服侍你们，好吗？你们两个人优待，在我这儿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千万别受委屈，我便对不起老三。
二哥，您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，再这一说，我们是来抗日，大伙儿怎么的我们就怎么的，不用特殊优待。
年轻人呐，把苦摆在前头也是对的，不过能不吃苦咱们尽量不吃苦，跟着二哥没有你的亏吃。他们在这儿进展的是极其顺利，翻回头 再说李杜李将军，李杜翻着月份牌啊，这时间一天天迫近，形势一天天严峻，日本的大军已经到了哈尔滨的郊区。第二天炮声隆隆，双方就交了火了，日军是猛攻南岗，这南岗的炮声一天没断，打的血肉横飞。镇守南岗的就是冯占清冯旅长，他这个队伍也不善，仅次于工傻子，这一天跟日本鬼子打了个奇进奇出，伤亡惨重，枪支弹药发生了困难了。日本人空中有飞机，地下有坦克车，这边招架不住啊。邢占清左臂负了伤了，在前线给抬下来，抬到总司令部。李杜一看邢占清浑身是血呀，邢旅长怎么样啊？司令，我对不起你，前线告急，我实在顶不住了，我这一个旅伤亡过半，枪支弹药样样都不够用啊，弟兄们竭尽了全力了，日本人可能这会儿已经攻占了南岗啊。李杜一听吓得脑袋嗡一声，南岗一丢了，等于大门叫人摘下去了，所以李杜能不着急吗？尽管心里着急，嘴上还说：“邢旅长不必担心，下去养伤，我另派人阻击日军。”“
是是是，形势严峻呐、啊！”
这把邢旅长刚抬下去，警报传来呀、啊！
报，报告李司令，大事不好啊！故乡屯丢了，日军杀进了哈尔滨啊！
王志又上哪儿去了？不清楚，王司令失踪了。李杜赶紧把电话抄起来，给顾湘屯那方面打电话：“喂喂，我要见王之耀，我是李杜，叫他赶紧接电话。”对方说了：“
对不起，我们司令失踪了，自从仗打起来之后就没见过他的影子，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，
让你们的带兵官接电话。”
带兵官也没影了，从团长以下全跑没影了，不知道找谁合适。
哎呦，
李杜一惊，非同小可呀，心说：“王之佑啊，王之佑，你这个胆小鬼，你钻到哪儿去了？”
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钻哪儿去了？跟费小玉在一起呢，就是那个所谓的奉天时报的女记者，那个女妖精，他们两个人一直在宾馆里头住着，你亲我热，就没离开过。这王之佑啊，心里头也不安定啊。日本人进攻哈尔滨，炮声隆隆，飞机轰炸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心乱如麻呀，有几次起身要赶奔前线，但是那个女特务费小玉是费尽心机缠着他不放。司令，你上哪儿去？
不行啊，你没听吗？飞机大炮这打的这么激烈，我作为司令，我得到前线去看看呢。我手下还有10000多人呢，我不让你去，那怎么能行？将来我怎么交代？我问你，是他们重要，是我重要？
哎，都重要，都重要。
那小玉啊，你得同情我的处境，我作为一旅的当家人，我连个面都不露，将来我怎么交代？我就是不让你去，不让你去。如果你要去了，就等于放弃我，咱俩的感情一刀两断。
呀，哎呦，难死我了。
好了，那我不去了。
他不去了。
作为一个旅的当家人，不露面，群龙无首，是不战自乱。因此顾湘屯也丢了，日本人是长驱直入，杀进哈尔滨。
这还不说，
又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总司令部报告司令，哈尔滨市警察全都叛国投敌了，好几千警察要包围您的总司令部，由金世明金局长领着头啊，他们勾穿了张景惠，一个鼻子眼出气，他们反了。哎呦，
李杜实在招架不住了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老头子就觉得心里的闹腾，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来。做这个当家人容易吗？抗日抗日，要没事的时候可能声音喊得非常高，说的也响亮，这事儿多简单，要落到实处难呐、啊、因为人心难测，人人都有私心，您听见没？什么样的鸟都有，什么样的想法都有，不服从命令，那你李杜你就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玩不转了。这时有几个副官和参谋向他提建议，总司令，哈尔滨守不住了，现在这警察一背叛咱们的处境太危险了，赶紧撤离哈尔滨吧。
不，我要死守哈尔滨。
你守不住了，现在我们的人是四分五裂，最能打的龚司令冯司令还不在眼前，现在您怎么守哈尔滨？我们赶紧撤吧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。谁都可以撤，我不能撤呀，国破家亡，我要为国尽忠。说到这儿，李杜把腰间的手枪拽出来，咔吧顶成饼门子，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枪。幸亏有个副官手疾眼快，哎，过来把枪给夺过去，这才没发生危险。李杜一看自杀不成，血吐的更厉害了。这副官一挥手，担架担架，撤，快撤。李杜昏昏沉沉被摁到担架上，撤离了总司令部，就撤离了哈尔滨。他手下还有个警备营呢，还有些残兵败将拼搏着杀开一条血路，从哈尔滨市区退到郊区。李杜昏昏沉沉的明白过来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我们已经离开哈尔滨了，欲下可往，这我们心里头也没底。